弟兄姐妹，朋友平安。我们听到以前在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在主日的清晨，你让你的儿女们寻求你的人可以来到你的殿中，来到你的面前。神啊，我们来敬拜你，我们向你歌唱，我们也向你祷告，把我们心中所想的，我们的愁烦、我们的忧虑、我们的需要都告诉你。神啊，我们更是仰望你，因为你是我们的父，你爱我们，你在你的儿子耶稣基督里面，将你一切的慈爱，将你一切的恩典，你自己的圣洁公义，一切的属性都向我们显明，而且要赐给我们，所以我们在你面前仰望，求主你今天对我们每一个人讲话，让我们听到你的声音，让我们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主啊，求你恩待我们，我们仰望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根据2022年那个福布斯富豪榜，那个在2022年呢，全世界大概有2500人，他们个人的财富超过了10亿美元。那其中有200人呢，他们的财富超过了100亿美元。不过，超过1000亿美元的了，不到10个人。那特斯拉的老板以那个2192亿位居榜首，全世界有80亿人。你觉得你的财富排名第几？其实人们早就发现了一个规律，就是有钱的人呢，他们钱就越多；贫穷的人呢，他们就越贫穷。奇怪的是，人们给这个规律起了一个名字，叫马太效应。就是根据我们今天读的一节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12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取。那这个马太的话，他曾经是个税吏啊。他对钱应该是比较感兴趣，但是他应该也算不上一个经济学家。但是如果要取名字的话，应该也不叫马太效应了，因为这句话不是马太说的，这句话是耶稣说的。那马太在信耶稣以后，是信耶稣以前是个税吏，信耶稣以后他做了耶稣的门徒。但是我要告诉你的是什么呢？就是那绝对是一个错误。是对耶稣所讲的话的严重的误解。耶稣当时讲到的时候，那些人如果在场，他们一定是听到没有听明白的人。他们以为耶稣在讲我们如何在这个世界上积累财富，但是耶稣是在讲天国的奥秘。那我们今天读的经文，马太福音第13章第1到第23节，大致可以分为3部分，第一到第八节。耶稣讲了一个比喻，叫撒种的比喻。耶稣在讲完这个撒种的比喻的时候，还在第9节特别讲了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当听。”如果你读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常常讲这句话。那这句话什么意思呢？谁没有耳朵呢？耳朵不是都可以听的吗？除非你是聋子。但是耶稣知道，人虽然有耳朵，耳朵也能够听见，但是人常常是不愿意听，而且人常常是听了不明白。所以耶稣这一句话“有耳可听的就应”，更重要的是要提醒你，你要认真的听，你要用心的听，你要听明白。不过很可惜啊，当时听耶稣讲道的人，很多都没有明白。所以到第10节到第17节的时候，耶稣就在解释，他讲到为什么要用比喻，人为什么听到听不明白。然后18到23节，耶稣把这个撒种的比喻解释给门徒听。那我们今天读圣经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你可以读到耶稣对撒种比喻的解释。但是如果你要真正蒙福，你必须明白你所读的圣经，你必须明白你所听见的道，你必须听到要听明白。 首先，我们应该知道，如果我们听到听不明白，是因为我们的心出了问题。我们的心太刚硬，我们不愿意听，以至于我们虽然听是听见了，却不明白。有时候你听到听不明白，你还可能是怪那一个讲道的人，怪我没有把道讲明白。我求主帮助我了，我尽我所能的把神的道讲明白。但是你不愿意听，你人坐在这里，但是你的心现在却不知道到哪里去了。神的道从你左边耳朵进去，从你的右边耳朵出去，根本进不到你的心里，那是你的问题，那是你的责任。如果人的心有问题，即使是最好的讲道的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讲道，人依然可能听了不明白。那耶稣讲完这一个比喻以后，他的门徒就来问他一个问题：你为什么对众人用比喻讲道呢？通常说来，人用比喻是为了让人明白，或者让你更加容易明白。耶稣其实是擅长用比喻的。福音书里面记载，耶稣大约讲了30个比喻，每一个都很精彩的。今天我们读的马太福音第13章开始，其实马太福音第13章总共就记载了耶稣讲的7个比喻。今天我们讲的这是第一个比喻，撒种的比喻。求神帮助我们明白耶稣所讲的比喻。但是很多人很容易误会耶稣所讲的话，像马太福音第13章11节，耶稣说：“因为天国的奥秘只叫你们知道，不叫他们知道。”很多人对这句话就误解。好像耶稣用比喻讲到，就是故意让人不明白，或者把天国的奥秘故意向人隐藏。那你想一想，如果耶稣不想让人知道天国的奥秘，他为什么要向他们讲道呢？何必多此一举呢？或者如果耶稣直接向人讲天国的奥秘，那些人就能够明白的话，耶稣为什么要用比喻呢？耶稣用比喻，岂不就是为了让众人能够明白天国的奥秘吗？因为如果直接跟你讲天国的奥秘，其实你是不能够明白的。就像耶稣说的，如果我讲地上的事你都不明白，我讲天上的事你怎么能够明白呢？那耶稣讲比喻，就是常常用地上的事来比喻天上的事。那么我们不明白，问题出在哪里呢？马太福音第13章13节到15节告诉我们，问题出在人的心里。马太福音13章13节到15节这样说：所以我用比喻对他们讲，是因为他们看也看见了，听也听，看也看不见，听也听不见，也不明白。在他们身上正应了以赛亚的预言说：你们听是要听见，却不明白；看是要看见，却不晓得。因为这百姓犹蒙了心。耳朵发沉，眼睛闭着，恐怕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医治他们。先知以赛亚的时候，大约是离耶稣以前大概700多年。当时的以色列人就硬着心，不肯听神的话，不愿意悔改。但是神还是差遣他的先知以赛亚到他们那里，把神的话传给他们，就是希望他们还是能够悔改。那这里有两个字叫恐怕，恐怕眼睛看见，这个恐怕其实就是表明人的心刚硬，表明人不愿意。如果他们愿意听得到、明白了，他们愿意回转、悔改归向神，神就会医治他们、拯救他们。所以神其实是在那里等待他们回转的，神是巴不得他们悔改归向神，到神那里来领受这个救恩的。无奈他们不愿意。到了耶稣那个时候，神差他的儿子降世，把天国的道传给他们。但是耶稣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如同先知以赛亚那个时代的以色列人一样，不肯听神的话。那么从这里我们就可以看到两个非常清楚的事实：圣经告诉我们，第一，神愿意万人得救，明白真道，这是神的心意，他巴不得每一个人都明白真道，因而得救。 所以神在过去，在旧约就记载先知多次多方的晓谕他们的列祖。更重要的，在这末后的时代，到了神所定的时候，他就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来晓谕我们。所以，我们千万不要误会神，以为神不能够拯救所有的人，或者神不愿意拯救所有的人。神已经向人说话，神不喜悦恶人灭亡，乃是喜悦恶人离开罪恶，归向他，能够得救。第二个事实也是很清楚的，就是人得救的路，就是要信服真道，就是那叫人得救的福音。神希望你得救，但是他给你指了一条路，你怎么能够得救呢？你就是要听道，听了以后你要信，你要服从。那听道所以是非常重要的，信道是从听道来的，听道是从基督的话来的。你不听道，你不可能得救的。你听道不明白，当然也不能得救。那撒在路旁的，就是人听了道不明白，随后魔鬼来，从他们心里把道夺去，恐怕他们信了得救。神愿意万人得救。但是魔鬼却不希望人得救，魔鬼希望人与他一同灭亡。神差他的儿子耶稣把天国的道传给人，魔鬼却把人心中的道夺了去。魔鬼是与神为敌的，魔鬼也是我们的敌人。但是人，我们不能全怪魔鬼。魔鬼能够把神的道从人的心中夺去。是因为人的心太刚硬，是因为人不愿意听神的道。魔鬼只不过是成全你，或者帮助你，因为你既然不愿意听，他就把神的道从你心中夺走。但是如果你愿意听，你愿意领受神的道，魔鬼是不可能把神的道从你心中夺走的。所以问题是出在人的心。人的心为什么会刚硬呢？那是因为人的罪。以弗所书第4章18节说，他们心地分裂，与神所赐的生命隔绝了，都因自己无知，心里刚硬。良心既然丧尽，就放纵私欲，贪行种种的污秽。希伯来书第3章13节说，总要趁着还有今日，天天彼此相劝，免得你们中间有人被罪迷惑。心就刚硬了。如果你持续的犯罪而不思悔改，你的心一定刚硬。你的心刚硬了，你就会更加肆无忌惮的去犯罪，这就是一个恶性循环。如果不能断开这一个循环，结局就是非常严重的，那就是灭亡，永远的沉沦。过去以色列人不听神的话。他们的国家灭亡了，圣殿被毁坏了，他们的家园也被毁坏了，他们被掳掠到巴比伦去。如今，如果人不肯听耶稣基督的福音，不愿意悔改，相信耶稣基督，那结局其实是更惨的。那么，如何断开这一个恶性循环呢？如何使我们的心不刚硬呢？如何使我们愿意听神的道呢？关键就是要改变我们的心，以便我们愿意听到，并且能够听得明白。那么，怎么改变我们的心呢？不知你有没有想过，你的心有问题，你想试图改变你的心呢？你要改变你的心，首先你要认识到你的心是刚硬的。其次，你要除去你心中的罪恶，因为罪让你的心刚硬。第三，最重要的，你要求神的恩典和怜悯。我们需要神的帮助和拯救，没有人可以靠自己改变自己的心，唯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 你怎么知道你的心是刚硬的呢？如果你不愿意听神的道，其实就表明你的心是刚硬的。你一听到就打瞌睡，你一读圣经就走神，或者你压根就不想听，根本就不愿意读圣经，那就表明你的心是刚硬的。很多人可能根本不觉得自己的心很刚硬，还以为我不喜欢听到，是因为那个讲道的人讲得不够幽默、不够风趣，或者是说那个讲道的人老讲我不喜欢听的。我不是说讲道不应该幽默风趣，但是我要告诉你，讲道是一件严肃的事情。我的任务不是让你听了高兴，而是要让你扎心。让你畏罪、畏义、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让你畏罪、忧伤、痛悔，这是传道人讲道最主要的目的。讲道的人也不是要讲人喜欢听的，你喜欢听什么我就讲什么。讲道的人是要讨神的喜悦，讲道人是讲神的道。如果你喜欢神的道，你就会喜欢听传讲真道的人。所以你可以看一看，你对神的道的反应是什么？你对神的道的态度是什么？你就知道你的心是不是刚硬的。那只是一个表象，你不愿意听神的道，其实你的心就是刚硬的。但是你的心为什么刚硬呢？是因为你心中隐藏着罪恶，罪使人心刚硬。所以人要使自己的心不刚硬，就要除去心中的罪，这样魔鬼就不会有可乘之机。大家都知道，耶稣有12个门徒，其中一个门徒犹大出卖耶稣。耶稣，犹大为什么出卖耶稣呢？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贪财。他在耶稣的12个门徒中间是负责管理钱囊的、钱袋的，就是管钱的。但是犹大却常常从那个钱袋里面偷钱，因为我们现在好像常常偷窃公款，其实不是公款，是耶稣的钱。那3年之久，犹大跟从耶稣，听了耶稣讲了很多的道，但是他不明白，因为他的心刚硬，因为他的心中隐藏着罪恶、贪心、贪财，那这就给了魔鬼可乘之机。魔鬼就把出卖耶稣的意思放在了犹大的心里。犹大为了区区30块钱，就把耶稣给出卖了，结果却赔上了自己的生命。那这是给我们的警戒。犹大常常听到却不明白。那我们如果意识到我们自己的心刚硬，我们意识到我们自己心中有隐藏的罪恶，你要把这个罪恶除去，你要让你的心不再刚硬。其实这是不容易的事情。虽然犹大后来他自己也意识到他出卖耶稣是有罪的，然而他却没有悔改，他没有向神去认罪，他没有祈求神的恩典，祈求神的赦免，他反而选择上吊自杀了，实在是一个悲剧。那这个也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靠自己是不可能改变自己的心的，只有神能够改变人的心。我们意识到自己的心刚硬，我们要求神就把我们心中的刚硬除掉，把我们这个石头心换成一个肉心。我们靠自己不能够胜过自己心中的罪恶，我们就要求神开恩可怜我们这个罪人，拯救我们脱离罪恶。亲爱的朋友，亲爱的弟兄姐，我不能看出你心中的罪恶，但是神能够，因为神是看你的心。唯愿神的话能够光照你的心，你听得到，你要明白神的道，你要领受神的道，你要持守神的道，这样神的道就必能在你的生命中结出果实来，使你得救。那耶稣讲的这个3种的比喻，他讲了4种情形。第一种是落在路旁的，耶稣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指人听见天国道理而不明白的。那第4种是落在豪土的， 耶稣也是清楚地告诉我们，那是人听到明白了。所以一种是不明白，一种是明白，但是中间还有两种，第二种跟第三种。第二种是落在石头地上的，第三种是落在荆棘里的。圣经的记载或者圣经的用字没有那么清楚地告诉我们，那些人到底是明白还是没明白。撒在石头地上的，就是人听了道，当下欢喜领受，那意思就是他好像马上就信了。那看起来他应该好像是明白了，但是那种明白是很肤浅的，是仅仅停留在头脑上或者理性上的明白，并没有带来他生命的转变，没有带来他意志的降服，那也没有带来他行为的改变，因为他心里没有根，不过是暂时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或是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跌倒的意思就是不信了。那如果你从结果来看呢？那些人还是没听明白，因为他没有接触果子。所以这个第二种好像是明白了，但是他其实是没有明白。那其实这是我们很多时候听到的一种光景。好像明白了，但是你没明白。这里讲的“及至未到，遭了患难”，那这什么意思？患难，这让我想到一个弟兄，跟我们一起信主，一起在查经班的。那一天晚上，我们带他信主了，所以他就骑自行车回家。没想到骑自行车回家的时候，刚刚要到家的时候，后面有个车就撞了他一下，一下就把他整个的人就从车上这样撞出去了，他的手掌着地，最后手掌就有点骨折。第二天他就跟我们讲来找我们，你昨天晚上我怎么愿意信耶稣，怎么我一回家手就给撞了？那他就有点不想信了。这个就叫急之未到，遭了患难。你遇到一点点不顺，或者你遇到一点点这种挫折、患难，其实我们生活中间有很多的患难。可能生病了，或者你工作中遇到困难，你失业了，你学习上遇到困难，你考试挂科了，你生意上失败了，亏钱了。那人生其实有很多这样的患难，但是很多人以为信耶稣就是一帆风顺，信耶稣就会凡事顺利，因为神保守我们，因为神会赐福我们。所以遇到患难呢，那他就不信了，认为祷告不灵，认为信耶稣没用。那当然，我说有时候传道的人是要负责任的，因为有的传道的人呢，他就没有告诉听到的人，信耶稣在世上会有苦难的，人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的。相反的，有的传道人为了讨人的喜欢，传的就是成功神学。你信耶稣，你就有 health，就有 wealth，你就会无灾无病，你就会升官发财。这不是天国的道，这不是福音。如果你听了那样的福音，被人欺骗，刚开始你觉得很好，你愿意信耶稣，但是后来你发现不是那么一回事，患难照样临到你，可能还更多。那你就不信了，这是可以理解的。那些传异端的人，将来在神面前是要被审判的。但是你并不是完全没有责任，你要审查的是你的内心，你的心里面是否有石头？石头地就是上面有一层浅浅的土，但是下面的其实都是坚硬的石头。如果你的心其实是这样的呢，神的道是不能在你的心中扎根的。逼迫，为道受了逼迫。对于我们这些生活在相对自由的北美的基督徒来讲啊，可能觉得逼迫离我们很遥远。其实逼迫离我们不遥远。最近那个卡尔加里一个图书馆，请了一个变性人去给那些孩子们讲故事。 那有一个牧师就去抗议，结果警察把那位牧师给抓起来关起来了。而且卡尔加里的市议会因为这个事情还特别紧急通过一个议案，一个法案，就是禁止抗议变性人给儿童讲故事。所以，如果你以后 Edmonton 哪个图书馆请那个变性人去给儿童讲故事，如果你去抗议，你就违法，你就会受逼迫。圣经里面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凡立志在耶稣基督里面敬虔度日的，都要受逼迫。不论你在哪里，除非你不敬畏神，你不愿意遵行神的话，那当然就不会受逼迫了。我们都知道，在中国信耶稣是要付代价的。受逼迫是和信徒很多教会他们常常面临的。那昨天才向弟兄跟我们在我们的群里面分享了四川一位姐妹的见证，她为教会组织聚会，去向那个酒店租用会议室，结果被判处拘留14天。那想一想，我们这里教堂的门大大的开着，但是我们却不愿意来聚会。那些弟兄姐妹为了找一个地方聚会，就被关进监狱里面。那对我们实在是很大的提醒了，我们实在是很惭愧，对不起主，更对不起那些弟兄姐妹。我觉得，但是如果你眼睛再放宽一点，你愿意了解的话，如今的世界上，在北韩、在中东、在非洲，基督徒受逼迫其实是更多、更厉害的。敞开了门这个机构2022年公布的50个基督徒受逼迫最厉害的国家，中国排名第16。那就说在前面还有4、5个国家，比中国的基督徒面临的逼迫是更加厉害的。我们应该常常在祷告中纪念那些为福音的缘故受逼迫的基督徒和教会。我们也应该知道。或者心里面应该有这种提醒，逼迫也可能会临到我们。当逼迫真的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能够靠主站立得住吗？还是我们受了逼迫，立刻就跌倒了呢？就是看我们的心是怎么样的，看我们的信仰是否有根基。我们所信的主耶稣是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为我们复活的耶稣，而且他也清清楚楚地告诉人：若有人要跟从我，就当舍己，背起自己的十字架来跟从我。我们跟随耶稣是走十字架的道路，所以你不应该想到信耶稣不会有逼迫。如果你明白十字架的福音，当逼迫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不会不信，靠着神的恩典，你就可能站得住。我们可能会软弱，但是主会保守属他的人。我们现在还没有受逼迫，但是我们要把心中的石头除掉，我们要有一颗为主受苦的心智，让神的道在我们的心中能够深深的扎根。以致我们将来可能遇到逼迫的时候，你能够站得住。神现在给你恩典，让你在这里预备你的心，建立你的信仰。那这是第二种情形。第三种情形是撒在荆棘里的，就是人听了道，后来有世上的私欲、钱财的迷惑把道挤住了，不能结实。那如果你只是看字面，你会这种情形比第一种、第二种都会好一点，好一些，至少种子生根了，而且也生长起来了。但是结果其实是一样的，因为在荆棘里的那个道长起来，但是被荆棘挤住了，不能结实。我相信，现在已经3月了，很快我们这里就是夏天，在我们这边的蒲公英很快就要开花了。大家都知道，蒲公英是很厉害的。它不仅能够把草挤住，而且它真的是可以把草挤死的。所以这边很多人都会把前院后院的蒲公英都尽量拔掉， 那现在我多了一个拔蒲公英的另外一个动力，就是这个蒲公英是可以吃的，而且有很多好处。但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我们如何把我们心中的荆棘给拔掉呢？他这里举了两个，心中的荆棘是什么？世上的私利，钱财的迷惑。这个世上的私利，就是这个今生的私利，就是我们活在这个世上有很多的私利，你有很多的忧愁，你有很多的担心，大的，当然我们现在都能感受到战争问题、环境问题、经济问题，这个大的这个环境都让我们很忧虑啊。最近那个硅谷银行倒闭，很多人就担心加拿大的银行是否也会倒闭。到时候你的存款可能就不翼而飞了。不知道我想对不对？我在想，如果 TD 如果倒闭了，我在银行里面的账号，你的钱就算了，但是我欠他的房贷是不是也不用还了？如果那样，我不担心 TD 倒闭。我相信在目前经济形势下，很多弟兄姐妹你可能为房贷在担忧，养育儿女，我们会为他们担忧。我们年纪渐长，你也会担心自己的身体出状况，所以你发现这个世上的私利，我们活在世上有很多的私利。但是耶稣却教导我们不要为明天忧虑，一天的难处一天当就可以。那你明白耶稣所讲的道理，你怎么能够才不忧虑呢？钱财的迷惑，这什么意思？至少有两个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就是你被钱财迷惑了，你为了钱财你犯罪了，你为了钱财你失去了你的信仰，就好像出卖耶稣的犹大，为了贪财出卖了耶稣。那在提摩太前书第六章第六到十节有一段教导，说然而敬虔加上知足的心便是大力了，因为我们没有带什么到世上来，也不能带什么去，只要有益有失就当知足。当那些想要发财的人，就陷在迷惑、落在网络和许多无知有害的私欲里，叫人存在败坏和灭亡之中。贪财是万恶之根，有人贪恋钱财，就被诱疲劳增大，用许多愁苦把自己刺透了。亲弟兄姐，你明白圣经的教导吗？你在这个世上，你会看到多少的贪官身败名裂，基督徒也可能因为贪财而犯罪的，牧师也因为贪财而失去见证，失去那个牧者的职分的，不仅自己受亏损，让教会让很多的信徒也在受亏损。所以这个钱财的迷惑，就是因为你为了财而犯罪而跌倒。钱财的迷惑，还有一个意思，就是你对钱财的迷信，你对钱财的偶像崇拜，你以为钱财是万能的，那样的人不是在侍奉神，而是在侍奉马。当有一天偶像被打碎，你的钱财散尽的时候，你才发现原来是一场空。金钱不是万能的，但是人很多时候活在这个世上，充满了世俗，贪爱这个世界，我们心中有偶像，特别是那个金钱的偶像。如果是这样呢，他就讲神的道不能在我们生命中健康的成长，甚至会被挤住，甚至会被挤死的，结不出成熟的籽粒来。那如果你从这个结果来看，那这与那撒在路旁的、撒在土前石头地上的是没有分别。所以我们可以说，第二种、第三种其实跟第一种是一样的，都是听到没有听明白，或者好像明白了，但是实际没有明白。那么我们应该求神帮助我们，除去我们心中的石头，拔出我们心中的荆棘，让我们的心能够成为一片好土，以至于我们能够明白神的道，并且把神的道持守在我们的心里，结出果子来。 马太福音十二章二十三节，撒在好地上的，就是人听到明白了，后来结实，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那这里讲得很清楚，能够结实，能够结出果子来，是因为人听到明白了。那人听到明白了，又是因为人的心是一片好地。那在这里面有一些经文叫后来结实，这个后来啊，后来这两个字其实就表明神的道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是需要时间的，是有一个过程的。你不要觉得马上就被结出来了，其实我们自己种地种菜都知道的，它是有个过程的。那路加福音第8章15节就描述的这个过程，让我们看了一下。单单落在好土里的，就是人听了道，持守在诚实善良的心里，并且忍耐着结实。那这里让我们看到好土是什么？好土就是诚实善良的心。那有的人可能会说，我很诚实啊，我很少说谎话，我也很善良，我经常帮助人。那看来我是一块好土。你真的是很诚实、很善良吗？那么我来问你一个问题：你承认自己是一个罪人吗？如果你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诚实的呢？约翰一书第一章第八节说。我们若说自己无罪，便是自欺，真理不在我们心里。第10节，我们若说自己没有犯过罪，便是以神为说谎的，他的道也不在我们心里。所以，如果说你是很诚实的，但是我说你按照圣经、按照神的标准，你是一个罪人，但是你却不承认你是一个罪人，那你不是自欺，你没有神的道在你心里。但是如果你顺服神的话，你顺服圣经，你承认自己是罪人，那么圣经就告诉我们：我们若认自己的罪，神是信实的，是公义的，必要赦免我们的罪，洗净我们一切的不义。因为神的儿子耶稣基督已经在十字架上为你的罪死了，为你的罪流出了他的血。耶稣的血可以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而且只有耶稣的血能够洗净我们一切的罪和不义。但是很多人的问题是，他们认为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他们尽量做好事，他们以为他们不需要信耶稣就可以上天堂。如果你不信耶稣，你怎么可以说自己是一个善良的人呢？除了神以外，再没有善良的。耶稣是神的儿子，只有他是良善的。圣经让我们清楚地看到人的本相、人的本性。罗马书第三章八到三到十二，第三章10到12节，就如经上所记，没有一人，连一个也没有，没有明白，没有寻求神，都是偏离正路，一同变为无用，没有行善的。连一个也没有，所以我们应该做的就是向神承认我们的罪，求神把我们心中的石头除掉，把今生的思虑从我们心里拿走，使我们不要受钱财的迷惑，使我们的心成为一块好土，有耶稣基督的诚实和善良，这样。神的道才会在我们的心中生根、生长，并且结出果实来。结出果实需要一个过程。神造万物各按其时成为美好，在这个过程中，我们需要忍耐。当患难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我们的疾病生病了要康复。需要忍耐， 当逼迫临到我们的时候，我们需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我们要拔除心中的荆棘，其实也需要忍耐。你等待孩子成长需要忍耐，你等待一个人信耶稣，你也需要忍耐。忍耐是每一个基督徒都要学习的功课。忍耐本身其实就是圣灵要在我们生命中所结的一个果子，所以我们要忍耐，忍耐到底的必然得救。但是同时，我们能够忍耐到底，是因为神的恩典，神的恩典扶持我们，使我们能够忍耐到底。神拯救我们，必然拯救我们到底。耶稣来是要叫我们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是不是有100倍的，有60倍的，有30倍的？丰盛的生命就是你越来越像耶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就是你与耶稣有紧密的、持续的关系。丰盛的生命就是你能够带领人、带领更多人来归向神、相信耶稣的生命。丰盛的生命也可以体现在你所做的事情上，都蒙神的祝福和保守。说诗篇第一篇第三节这样描述：他要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这是一个喜爱神的话、常常思想神的话的人，他人生蒙福的这个图画。你唯喜爱耶和华的律法，昼夜思想，那你就会像一棵树栽在溪水旁，按时候结果子，叶子也不枯干。凡他所做的，尽都顺利。最后，我要再来讲马太福音第13章12节：凡有的还要加给他，叫他有余；凡没有的，连他所有的也要夺去。如果你去查考圣经，你会发现耶稣其实在多个地方说过这一句话。所以，你对这一节经文的理解呢，一定要从它的上下文来理解。那么，如果从撒种的比喻来看，马太福音第13章第12节这节经文的意思呢，应该是这样的。如果你知道了一些天国的奥秘，神会把更多的奥秘启示给你。如果你愿意听到而且明白了神的道，神会把更多乐意的心赐给你，神会使你明白更多的道。如果你已经结出果子，那么神会把更多属灵的果子加给你。这就是凡有的还要再加给他。叫他有余，但是相反的，如果你不愿意听到，你不愿意明白神的道，那么你就不会明白神的道，神就不会让你明白他的道，因为你的心硬，因为你的心中有石头，因为你的心中有荆棘，这就是这节经文的意思。那么你要怎么办呢？你要改变你的心，你要求神改变你的心。如果我们现在发现我们的心是石头地，是荆棘，那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我们不知道自己的心很刚硬，我们不知道我们的心中有石头，有荆棘，我们还以为自己平安稳妥，但是其实我们正处在危险之中。所以，趁着今天还有机会，我们愿意改变，我们愿意回转，其实我们就有盼望。因为神说：“你们眼睛看见，耳朵听见，心里明白，回转过来，我就要医治你们。”让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再次感谢你，让我们一起有机会在你面前听你的道，思想你的道。主啊，真的求您怜悯我们中间每一个人，让我们今天都明白你的道，明白你的心意，以致我们的心可以归向你。主啊，我们的心中若真的有石头，有荆棘，主啊，求你为我们除去，让我们的心不再刚硬，让我们不要再被今生的私利、钱财的迷惑所欺骗，让我们真心的、完全的 来领受神的道，持守在我们的心中，并且让你的道来改变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像我们的主，让我们的生命能够越来越讨神的喜悦，以致在我们生命中结出果子来，让你自己的名在你的每一个儿女身上得着荣耀，在你所要拯救的每一个人身上得着荣耀。我们感谢你，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